约书亚记第23章，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若稍微转去，就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击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上帝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感谢主。
好，谢谢童飞姐妹这么清楚仔细的念完23章啊。昨天我们结束22章，22章主要讲到约书亚祝福在要去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派他们就回到住的地方了。那中间呢，产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回到河东以前，在那个约旦河西边边，就建了一道坛，就引起河西整个半支派的误会。那后来经过他们很好的沟通之后，这个误会就没有了。那个叫做政坛呢，就证明耶和华是在他们当中唯一的神。今天23章呢，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了，那他就最终要离世之前，向以色列百姓最后的一个遗命啊。这一章基本上可以分4个大段。第一大段从第1节到第6节的上半段，就约书亚年纪老迈，他陈明很多事实，就是神怎么保护他们、爱他们帮他们征战要他们要刚强壮胆。第二大段呢，从第6节下半段到11节要他们遵守当年摩西在律法书上一切的话。特别吩咐有5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啊。第三大段呢，从12到13节，他特别要以色列人要保持圣洁不可以与外邦人来往通婚结亲如果你背逆神的命令的话，就会遭灾殃。最后2节就是第4段，特别他又在警告叮咛他们， 要爱耶和华他们的神就蒙福。如果违背他的命令呢，就导致灭亡啊。这是这一章的分段。我们来看第一大段了。约书亚年纪老迈，他成名四十，那跟他们讲说，回想当年神的恩典，他们能够战胜是因为神为他们征战。这第三节，他们得到迦南的土地为业，然后勉励他们要大大的刚强壮胆，坚定依靠神。四到六节讲到神必定会帮助他们赶走所有剩下的迦南人。第二大段呢，就讲到要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书上讲的一切话，要五件事情千万不可以做。第一件是不可以偏离律法书上的话，第二件是不可以跟剩下的那些外邦人掺杂，他们的神的名字都不可以提啊，也不可以跟他起誓，更不可以叩拜侍奉他们的神。如此的话呢，神必定会让他们以少胜多，所向披靡，无战不胜。啊，这边特别提到一人呢，追赶千人呢，因为耶和华照他的应许不会为他们征战，同时叫他们说要分外的谨慎，要爱他们耶和华他们的神，在11节。第三大段呢，就讲到。要保持圣洁，千万不可以与剩下的国民联络啊，彼此结亲啊，互相往来。如果这样做的话，剩下的人不但不会被赶出来，却要成为他们的网罗跟陷阱，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反而会日渐强大，来挟制他们，把他们从这美地上灭亡，引诱他们。滑向更深的堕落，以致灭亡。最后一段呢，最后的三节啊，这个约书亚又再发出严厉警告，讲说神虽然是慈爱，但是是公义的。如果他们违背跟神所立的约，违背神呢，侍奉假神，过去神怎么样的，因他们的顺服赐福给他们，今天也必照样因他们的悖逆。哦，降祸给他们，直到把他们从所赐的美丽上灭绝。那我们记得在这一章的14节特别提到说，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什么呢？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赐给你们的福跟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话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这是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左叮咛，右叮咛，再三的警告他们。所以，我们等一下分小组思考这个问题啊。14节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怎么样的提醒？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很清楚的结构啊，信息的脉络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啊，约书亚说他年纪老迈啊，14节我们背过的哈，他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就是说他接近死了，这个神特别让他知道哈，他临近死期了。那24章交代他是110岁死的，那从22章到23章中间间隔多久呢？分完地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个他们进迦南征战7年以后的事情哈，那应该不会太久啊，因为神在13章吩咐约书亚要开始分地了，转变政策了啊，他应该是马上就去做的，所以征战7年之后，应该约书亚就开始分地了啊，分完地以后就发生从13章一直到22章所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蛮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哈。最老最老分完地，约书亚也不会超过90岁啊。所以从90岁到110岁，那大家就知道哈，这中间又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所以从分完地到约书亚开始留下遗命遗言的时候，中间有20年的时间。所以一开始，这个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啊，就是说这约书亚在世的这20年， 分完地以后这段时间呢，哈，是这样一种的描述，他们没有什么征战，以色列人，也没有跟这些仇敌，继续的打仗，按理说他们应该继续赶出这些人，得这块地，但是呢，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相对平稳。那然后呢，约书亚在他临离世之前，留下了23章，对待这些领袖们的遗言。然后24章就是针对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遗命。那大家就看因为整个约书亚记是跟这个摩西的一生他所经历的有意是做一些的对比的所以到约书亚这个要离开世界之前呢跟摩西离开世界之前很多类似的地方。摩西在离开世界之前，他也是很仔细、很恳切地把一些重要的话讲给以色列人听那重点就是也是提醒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听从神的话呢就遭这个祝福，违背神话呢就会遭到咒诅然后提醒他们跟神之间是立约的关系这些的信息呢在23章、24章都讲出来。所以大家仔细去看在他吩咐嘱咐这些人的话语当中，最重要的那个重点是在哪里他集中要讲的其实事情并不多他只是反复要讲，其实跟摩西讲的也类似是在反复重复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今天吴长老给我们赐下的一个四好题在这个遗命当中，它最主要的信息有几个重点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我们小组分享到主要围绕，长老给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背的这个23章14节，在我们属灵生命上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神中心的仆人约书亚在面对人生终点的时候呢，和摩西一样关心百姓的顺服、遵守圣约，所以呢，有3次强调悖逆违约的结果，那分别在呢13、15、16节。第二呢，是从约书亚给百姓的忠告当中呢，看到百姓的悖逆，明明知道不可做的，可是还是违背神。因此呢，我们要时常靠着神得胜。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呢，所以不想我们时常掉入魔鬼的试探和网罗当中。所以要我们警醒。那摩西也是一样，摩西也是，不，这个约书亚跟摩西一样，真的是很爱这些百姓，把这些百姓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苦口婆心的来跟他们讲，希望他们一生都得着这个神的福分，神包括他们的世世代代所以他只有这样跟百姓苦口婆心的这样一些忠告。那也就是呢，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关系，就是专心，还有单纯的心来跟从他。那在这个实践里面呢，神就是说他是忌邪的神，他是，神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个拜别神，自己拜偶像所以神是最憎恶的。那在最后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很软弱，当人在安逸的时候呢，就会忘记神。因为，所以呢，我们要时常数算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所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时常有一颗专心和单纯的心来跟从他。
到了约书亚最后的时间了这23章、24章呢，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回顾约书亚这一生他不像这个摩西讲的那么清楚40年、40年、40年，3个40年，那大概差不多。他大概前40年左右是在埃及做这个奴隶然后中间这40年在旷野然后后面这30年呢，在迦南地。那中间，尤其是中间这40年因为40年对于约书亚来讲，他真的是就是好像陪读他因为40年前他就预备好跟迦勒就要进来就得地的但中间这40年陪着那些人 啊，真的是很多的熬炼呢，对不对？呀，他也看到很多哈，同辈的人一起出埃及的人，一个一个的哈，这些小伙伴儿啊，这些家人啊，一个一个都离世了哈，最后就剩下他和加勒两个人。然后进了迦南地这30年，前面这7年哈，就是打仗，打仗完以后分地哈，然后看到神怎么赐福他们。所以到他最后离世的时候，他一定是把一生的总结、最重要的信息啊，要讲给下一代来听哈，就像摩西一样哈。所以很类似的信息哈，强调他们要依靠神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做的啊，都是神让他们得地的啊，神把他们打败敌人的哈，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就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啊。对，这是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这是他第一个重要的信息哈。第二个就是强调要刚强壮胆，第六节啊，他自己的一生的经历就是这样啊，会有很多难处，会有很多征战哈。外面的人有明显的征战，有欺骗啊，像欺骗人啊，里面有罪恶，有软弱，有这个怨言啊，里外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来，所以。跟随神啊，不是一帆风顺的，你认准神要去让你去做的事情，要面对很多的征战的啊，不能够懒惰啊，也不能惧怕，也不能退缩啊，就是站稳了，然后专心去做你该做的事儿。其实这些跟约书亚的这些人那虽然这个不像旷野那一批人表现得那么明显，但是呢。约书亚也很了解他们属灵的光景，知道这些人最后都会偏离的哈。那你看，读到24章的第19节哈，约书亚就明确的告诉他们说，他们信誓旦旦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不侍奉别的神。但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他看他们的罪是很明显的哈，但是从这个事情上就看出这个约书亚的对主的忠心啊，他那个专心跟踪主啊，从始至终，哪怕这些人啊，这个看到这么好的榜样啊，加勒和约书亚就活在他们的当中，活在他们的面前哈，但最后跟随的人啊，真正跟随效法他们榜样的人并不多，并不多啊，但是呢，他也不灰心啊，他就是专心做他该做的事儿，他该讲的话，他就要把它讲清楚哈，反复的、重复的哈，恳切的对他们讲明啊。所以第一个归荣耀给神，第二个鼓励他们刚强壮胆哈，第三个就是警告他们，特别是哈第12节、11节、11节说他们要分外谨慎哈，12节告诉他们不要稍微转去。大家知道这个迦南的这些该灭的这些民族的人啊，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代表人的罪啊，对应的是人的罪啊，就是在对付罪的事情上不能有任何妥协啊，不能稍微偏左一点、偏右一点啊，不能掺杂啊，圣洁就是圣洁啊，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啊，罪恶和这个圣洁是不能够有一点的交集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的吩咐上有这么的，好像要求的这么严格哈，不能稍微转离哈，稍微转离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是灭亡。哇，这么严重吗？我犯一点小罪可不可以呀？稍微通融一下哈，不可以啊。所以在这个圣洁的事情上是不能有任何的掺杂，在对付罪的事情上，罪就是罪哈。不能去 compromise，不能去容忍，不能去宽恕这个人不喜欢被人指出罪恶指出罪恶的常常会带来就是反弹，反过来定别人的罪但是我们自己要晓得在圣洁的事情上，就是这里约书亚恳切的，你看他用了多少的描述这个要专靠，这是第8节第6节说不偏左右第7节说不掺杂第7节还说连他们的名号都不提都不能提不能提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不能想起。为什么把这些东西都要除尽？不能摆在你面前你看到他就会想到他。别人开始讲，你也在那听啊， 这个就会啊，这是这个意思啊，不能提起哈，不能想到哈，不能够有任何的沾染啊，哇，你看，所以对付罪就是这样啊。
啊，就是人是为什么小罪而不能容忍，就是最好的比喻的比方，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啊，如果丈夫对太太说：“我是95% 对你 faithful 的，啊，95% 是 A 的嘛，在 grade 里面，我只有5% unfaithful。你觉得一个太太怎么样说？太太，我有你 100%，那 even 99%，就是这个意思了。”
谢谢没传道啊，这对第11节讲的嘛哈，你们要分外谨慎做什么呢？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在这种爱的关系上啊，是不能有任何的掺杂的啊。对，没传道这个比喻很非常清楚了哈，把这个问题就讲清楚了。
第一呢，就是第8和第11节提到了两句话，真的是很重要。专靠，刚牧师也提到，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神在这一章里边提了11次，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也提了44次，所以在这里边就身教重于言教，摩西和约书亚在这方面真的是为我们做出了实在的榜样。第二呢，他们提醒在安逸之中的以色列人，一切恩典都是神的赐福，特别是在20年内四周很安静，没有外敌打扰的时期，要明白一个原则：遵守律法就蒙福，对应的悖逆神的律法就遭祸。赏赐的是耶和华，夺取的也是耶。所以我们要时常思考，是不是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没有落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是不是时常数算神的恩典呢？第三呢，14节提到的是，我们要相信神。按神的话来做，反之就遭祸。讲到美国最早也是立教的国家，也是受神赐福的，现在偏离了，所以就走向再往衰落的方向。第四呢，就是摩西和约书亚都有劝勉的话，正反两方面，祝福和咒诅的话，说的都很清楚。他们一方面要说要数算神的恩典，数算哪些恩典呢？为他们征战，赐地为业，带领他们定居迦南，赶走了这里的人。另一方面，也要百姓履行自己的责任，就是遵行律法，不与异乡人通婚，不拜他们的偶像，否则就是必遭咒诅。而且这个咒诅是很严厉的，是咒诅他们速速灭亡。后来也应验了。最后提到这个从提名到启示，就连名都不能提的时候，提的时候就是你就，刚牧师讲就是想到了。到发展到这是逐渐升级的偶像崇拜，就这样一个过程，就指着别的神起誓。什么叫指着起誓呢？我们理解就是，那就是你承认了他的真实性，你也相信了别神的能力，那结果就是很可怕的。但是有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审判官这里的第一次好像提到是哪一些人？纲目是把掺杂的对面是不是就是分别为圣？
第二节他列出好几个哈，一个是长老，一个是族长，一个审判官啊，并官长啊，这是不同类型的哈，负责这个带领管理以色列人的哈，这个审判官应该是在他们当中断事的人，对，掺杂的反面就是完全的这个分别为圣啊，这个概念。
这个约书亚的遗言，从这23章来看，主要有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让他们看清一个事实，就是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为以色列民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哈，这个是在第3节还有第8节。哦，no，sorry，不是第三节和第10节，哈，2次提到的，就是。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这个是首先让他们看清一个事实，就是你们进迦南地，你们能够得地，这一切都是神在为你们征战。那第二要点就是， 约书亚告诉他们的就是，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从第六节开始，刚刚大家讨论很多了哈，就是谨守遵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一切话，谨守遵行。那接下去，进一步提到的就是要让他们分别出来，五个不可哈，就是让他们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哈。甚至大家也都提到，就是连神的假神的名都不可提哈。那这个就像现今的时代里面，可能大家就是对金钱呐、或者乱性啊，这些都很严重哈。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敬畏神的话，就很容易落入这个撒旦的圈套而远离神。而且这两者之间它是没有一个中间地带的。如果我们不好好遵行守神的话，听神的命，那我们就很轻易的就远离了神，就落入了撒旦的圈套了，哈，去拜了别的假神。然后第三点就是警告他们的，就是刚刚第二小组也提到，在第13节、15节、16节的最后，就是警告他们，如果你们离开神的话，你们的结局是什么？那就是三次提到，就是你们要被灭亡，好。在这美地上灭亡，你们要在地上除灭。第三次16节提到你们速速灭亡，所以一再的警告他们，你们千万不可离开神，不然你们就速速的除灭。
谢谢小平，谢谢其他组的分享。在这一章里面，刚刚牧师也提到11节，特别要他们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跟我们在新约讲的一样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一条诫命，然后要爱人如己。我们如果爱神的话，心就不容易被这个世界引诱，被这个世界影响。因为你只有单单爱神，你不会去偏向别的偶像啊、假神那些。同样的，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就不容易心中被这个世界的旁门左道所影响。那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这是我们。信耶稣以后，能够蒙福的一个最大的秘诀。为什么我们要成根来读经祷告？为什么要在小组分享？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归向神。每天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容易偏离。有一天我们到天上见神的时候，你就得天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的那种基业的赏赐。这是我们的蒙福的一个途径。
好，跟随主哈，说到底，最后真的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哈。这个约书亚一生的经历哈，他能够克服各种周围的人的影响哈，同伴的这个影响哈，他能够专心到底啊。最后这个神亲自哈，给他加一个称号哈，我的仆人啊，约书亚啊，这是很荣耀的一生啊，也是我们当效法的。当跟随的一生哈，他立志自己和他的家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哈，也是这个约书亚一生见证的一个浓缩哈，让我们也把这句话好好的背在心中啊。
约书亚记24章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居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章15节。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教训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主啊，就求你激励我们，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今天的反复思想。主啊，就求你这祝福这个平台，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愿意真的花时间的与你亲近的时候，主啊，要求你的神性、你的爱、你的平安、你的喜乐都充满的放在我们心里面。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